指示启示，让我们更认识你，不但帮助我们在真理上了解扎根，也帮助我们在你的正道上能够行出来，不但听到而且要行到。所以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实在是成为一团糟的基督徒。就求你无限的圣灵就做感动、教导、复兴、安慰的工作。就求你纪念吴牧师在别的地方他的工作，也纪念他这几个月来的辛苦。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讲员，就请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讲国语，如果可能的话啊，我这里有两本圣经，这本叫做圣经，不过这里写现代中文译本。我想你当中很多人有这本书哈，还有一本，这个是圣经串书。我今天要各位谈的就是说，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很多，可是我们对圣经的 background， 对圣经的翻译过程大概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两份，第一面到第四面。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 go through， 但是至少今天是26号，我可以在这里。3月12号，如果我们没有机会，我们那天啊，我们的牧师也不在，所以假牧师会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多说一些。圣经有很多很多人，就我们个人在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我们会常常谈到一个问题，我们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同学、跟我们亲戚就谈到圣经这个问题，到底你们圣经是怎么来的？有很多人就说，你们的圣经，基督教的圣经，当然卖瓜说什么，说瓜壳，所以你们讲的都是你们天花乱坠最好的，我们的福音也不错嘛，对不对？我们的福音叫做什么？可兰经也很好，到底哪一个对？尤其我们做多年基督徒，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我们会觉得这是必当然的圣经。可是，在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我们跟个人谈到说，我们常常发现，怎么样跟他解释？说好，原因是你的圣经是收瓜收，卖瓜收瓜的，你怎么解释？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知道，到底圣经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我想大概无意后面 touch 这些 point。原则上，在圣经有好几个名字，在中文有这几个名字，第一个叫圣经。第二个叫圣典，第三个叫圣书，第四个叫圣约。也许日本的书，日本的圣经他们喜欢写圣书，到底这几个字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讲义，第一个是圣经，英文叫 Bible，B-I-B-L-E， 这个字是拉丁语来的 ，Biblia， 这个字是从这里来的。什么叫 Biblia？Biblia 就是 book。简小写叫 book， b o o k， 就是书。任何一本书在希腊文里面叫 biblia。可是各位注意看一下，这里英文就变成 bible， b i b l e。这个 b 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 biblia 跟英文的 bible 都是大写，有没有？
五个
字。好，我记得还有，我记得还有。第一面。第三根啊 ，Biblia 第一根第三根，第一大写是表示尊敬，所以世界上只有一本书在希腊文里面 ，Biblia 是大写。这本是书中是什么意思 ？The book or the books， 所以在希腊文化里面，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希腊人认为这本书 is a book。Or the book， 书中之书。还有一个字叫做，说我们写圣经第一个字就是写大写，就是对这本圣经的尊重，也是这本书是书中之书。这一个 scripture， scripture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叫 scripture 那么英文上的 scripture 这个是什么写作 and writing 特别的写作 the special writing the special editors 这个书叫做圣典这跟圣经里面的在单一理书十章二十一节里面那真切的书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第三个特别是圣书圣书叫英文在英文叫 Holy Book 那么是圣洁的书籍这个就是从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希伯来文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它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名称犹太人称最宝贵的经典叫做 Holy Book在犹太人观念所有的 book 里面只有一本最 holy 那本就是旧约新约就是 holy book 所以尤其日本人很喜欢用圣书因为你买他们是圣书就圣洁的书第四个是是圣约像我们现在有机会哈，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旧约全书新旧约全书就是圣约 New TestamentOld Testament 新旧约全书这个地方是从路加第一章第七十二节里面直接出来的所以这神圣的写作是上帝跟世人所立的约这个约我们叫做圣书在出埃及记里面解释到所以什么叫做 marriage 就是两个一个像天使结婚的时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 agreement 有一个 testament 这两个约你一半我一半好像我们中国人古时候我们要买房子啊，要 contract 你那约就是中间用个缝有没有然后一人一半就是我遵守这个约你遵守这个约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约这个约就是这本就是我们的 contract between human beingsand our holy God 所以这本书叫做圣新旧约全书所以原则上有这几个所以你要看看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圣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英文的 Greek Bible 是从希腊就是从诗篇四十篇第七节或者希伯来书十篇十章第七节这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来源是从哪里那翻过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新旧约全书是从路加来的所以以后跟你们谈新这件事就是简而称那么圣经的作者是谁我们都会知道 Who is the author 我们想这本书一定有一个写作这个写作的作者不是人这个写作是神自己那么有一些人会问这个问题既然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为什么这本圣经他不用亲手写好像在十诫的时候上帝在石板里面就写了第一诫第二诫交给摩西有没有为什么这本圣经不是他写这本圣经是神借着人的心写出来的那么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请预约帮我们念好不好三章十六节看大圣神好谢谢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叫什么默示好我们再看一段是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看清楚这么多五章三十九节 好，再谢谢。再请看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陈先生跟我们念好不好？陈瑞祥弟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地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圣经是上帝所默示，那么耶稣也见证这圣经里面有永生有生命，再过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没有生命，上帝用他的生气吹进去，然后人怎么样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魂的活人，这什么意思？末世里面在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对不对，新约是什么？希腊文写的。那么希腊文里面的末世有两个意思，是说上帝跟生命这两个字联合在一起，而这里讲义讲到上帝跟吹气，上帝自己是生命的来源，什么是吹气？上帝用自己的生命吹出去，他生命推进人的生命当中，然后人就受圣灵感动写出他的心意来。所以原则上圣经里面有神灵的感动，然后有生命，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有生命的人，生命的东西好像旧约里面的创世纪，神的去推进去以后人就有生命，就什么有灵的活人跟 spiritual life 有 communication。所以原则上圣经的主要主旨是，如果这本书没有圣命，没有生命在里面，上帝不推进，这本书就跟普通的书完全一样。所以在翻译圣经当中，或者是在圣经的那个行统当中，这是主要通所，是上帝生命的启示的书籍才叫做 Holy Book。 如果没有上帝生命启示的 book，就不叫 Holy Book， 无论你写的天花乱坠，就是他的真说。那么圣经的作者大概有四十多个人，四十多到四十六个人左右。那么经历是从主前1500年到主后100年，就这段一共有1600年的时间完成的。那么其中的作者，我们可以想到摩西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大先知，还有学者。摩西是个学者，还有以赛亚是学者，还有耶稣亚，还有这些诗人，还有农夫打鱼的，还有医生像路加，有最有学问的学者跟最没有学问的学者。同样的问题，上帝感动人借着他手写出来，所以这本圣经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就对别的人不对，我们就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们基督教的著作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个不成为著作。所以有很多人读圣经也要说里面有永生，读了圣经的生命就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些自以为现代科学懂了很多的人，就觉得圣经是个 out of date， 什么意思？就是说超乎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他们有一些人去启示这种圣经的东西。有一天，一个白种人，他很有学问的白种人，他有一天到非洲就去旅行，好像我们都去旅行。到非洲的时候，他们这个很有学问的白人，他就在非洲的地方就看到一个不年老的非洲土人。其貌不扬，他在那边看一本书，聚精会神看一本书，是这本书。他一看，老兄啊，你在读什么书？他一看，哦，就是 scripture， 他以为是 scripture。这位导演就说：“哎，老兄，这本书丢掉算了，根本 不合现代科学，不合我的逻辑，不合现代的潮流，大家实在太落后了。非洲已经太落后，在读这本落后的书籍，对非洲主人就很安静的，就把眼睛就拿起来，就说：“哎，老兄，你讲的话不晓得有没有根据。”那么这位非洲的主人就笑一笑，各位先生，不晓得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这组的情况？我们这个非洲土著是吃人、杀人。感谢神，如果几年前、几十年前你到我这个非洲这个地方来，你大概没有机会跟我讲话，你是一定在我的肚子里面。但是因为这本书改变我，它里面有生命，它改变我的生命，从恨变成爱，从爱能够接受别人，所以我们就不杀人，是因为这本书改变我。谢谢你的 comment， 你觉得这本书是 out of date， 但是对我来讲，这本书是拯救改变我生命的书籍。所以这个故事就可以清楚告诉你，这本圣经不是普通的书籍，你阅读你会发现里面必有生命，你阅读会觉得神的灵跟你生命在一起。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是有四十几个人，虽然他们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他们所一贯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就好像从造天地至新天地为止，前后一直毫无矛盾。显然这种成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随便凑合写的，而是有一个人在那边 control 然后写出来。有一个故事讲到圣经的连贯性，好像我们的陈医师、陈光明医师，他们家非常漂亮，他家很多的大理石。那有一天有后来就出现了好几十个人，每一个人都拿一个 piece of the marble， 是那个大理石，就到他家了。然后大家就凑合起来，奇怪，天人所戴的是那花瓶的头，那么他所戴的是花瓶下面，那么陈先生所戴的是旁边，这十几个花瓶就凑起来，刚好是一个 beautiful beautiful 花瓶。这个机会大不大？太少了，太少了，几乎没有。第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个木子，有一个匠，一个工匠，他先事先设计，请他设计哪一个，把它设计好，通通设计好以后，请这些人 assemble 变成一个花瓶。圣经就是这样，上帝借着1600人感动一些先知，没有学问的农夫、医生 ，pieces by pieces， 然后经过启示几年以后，1600人，然后合成起来。所以这本书的矛盾性没有，不是人的手，是后面有一个力量在掌控。所以这本书是值得，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本书。我们看到第二页哈，圣经里面原则上可以分作旧约跟新约。我们知道旧约有几卷？39，新约有27，一共有66卷书，这很好记。你记得不记得不要紧，39×3×9多少？27，这加起来就66卷。所以旧约里面有39卷，新约有27卷书。以前我记得在潘医师家，他就问到一个问题。这本书籍是人的手呢，还是神的手？如果是人的手，说瓜卖瓜收瓜的，你可以写什么事情？那么这本书籍是旧约里面有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那么旧约的来源是什么？旧约里面可以分作三个大部分。如果你有机会，请你打开第二面 page two， 里面旧约里面有三个大部门。这个部门叫做法律书，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 第二个叫做先知书，第三个是其他的圣殿。律法书有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字叫 Torah，T-O-R-A-H， 请你有机会记这个字。Torah 是什么 ？Torah 就是神的经典，神永远不改变的律法，他的命令，完完全全赐给人。这个 Torah， 这里的读圣经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字叫 Torah， 先知书就是叫做 N-E-V-E-N，Nevi。第三个其他经典叫做天意 ,T-S-U-E-I-N, Catholic, 这三个字在圣经学者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这些东西，所以你有机会记得。那么托拉里面就好像他们根据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创世以前已经上帝就写它存在了，上帝把律法书完完整整的经过摩西的手颁布给法律上，颁布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把法律把律法书当作他们最高最高的权威。那么其他讲到先知书，其他经卷像诗篇、像箴言、像路德记，这些书籍就是一般的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圣经是旧约圣经里面是他们一部无上权威的书籍。这本书籍是讲到神借着他的先知，借着祖先历历代代把这些他的 commandment、他的爱、他的 order、他的 affection 完全表现出来。所以一本圣经里面记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历史书籍，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什么都可以废掉，可是他们历史不能够废除，不能够废掉，因为这是他们用生命、用血来维护这本旧约圣经的完整性。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不相信你们的圣经，我不相信你们旧约。”这个很简单，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如果你是中国人，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说老陈老陈，你们中国的历史根本不算，根本不对。你当中国人的心是怎么样？你真是不懂中国文化。黄帝五经、老子思想、孔子思想，这是我们中国最大最大的宝藏，永远不能够推翻的东西，是事实。我们这些外国人、中国人，这些不是犹太人，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观念，好像我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一样。可是我们越认识中国文化，我们越认识了解中国的伟大，我们会觉得也是我们的宝藏。反过来，我们一个外国人，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比较中性的态度来研究圣经，不然用自己 one side opinion 来觉得圣经这本是 one side story。 但对犹太人讲，这是一个 insult， 是一个不礼貌的一个 insult。 那么旧约里面就是这些经典，那么新约里面有27卷，其中有四福音，还有教会的使徒行传、教会书信，还有那个教会书信以外，还有启示录，这些经典是经过一段时间啊。我们再看看我们看 case number two 哈，他们就业的形成的时候是从摩西颁布律法开始，然后经过一个国王叫的犹大王约西亚，他的约西亚是个很好的国王，他在那时候他就每一个礼拜天或者敬拜神的日子，他就将神的话语当众宣布、当众宣读，说这是我们的上主、我们主所给我们的commandment， 我们要遵循。所以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旧约里面就每一次要宣读。后来到了 他们去亡国，亡国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很出名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就从外国被俘的地方就回到耶路撒冷建造他们城墙，从那时候最经典的保护、最经典的完整跟经典的那个编辑就完全，所以旧约是从摩西开始到以斯拉跟以西米这段时间就完成，所以他们把这段的旧约形成是这个样子来的。那么新约的形成是很有趣的一个 story。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信耶稣人是 minority， 现在我们在中国人在美国社会是 minority， 可是在当时候罗马控制的时候，在当时耶稣的时代，他们政治上是罗马帝国控制，对不对？在宗教上是犹太人，犹太宗教是犹太教 dominant， 那么在文化水准上是哪一个 dominant？希腊文化，所以新约的文字是由希腊文写的。当时希腊文就好像我们在美国英文 very popular， 大家都懂的语言。他们自己语言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跟亚，就是那个亚兰文这两个就搭了。他在当时候，那么当时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非常可怕，两个逼迫，第一个逼迫是教会本身一些异端。他们有一些异端，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升天了，经过教50年、60年、100年，慢慢教会的传统、教会的思想，因为没有当时候那么发、那么 vivid、那么新鲜，所以开始有异端出来。甚至有人说，耶稣根本没有到世界上来，耶稣只是天上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之，他的 spirit 经过耶稣本身人的体。然后就显现在世界上，他根本没有自己十字架，他根本没有复活，这是异端教育就开始发生有问题。刚刚开始这些门徒一觉得，我们耶稣说我去我会再来怎么样接你到天上去，他们觉得耶稣快来，所以他们对教会的文化、对教会的经典、对教会的著作不很 pay attention， 他们就说耶稣快来，我们 get ready。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发现耶稣还没有来，异端就开始出来。所以他们教会的领袖，像彼得啦、约翰呐，这些大使徒、大apostle，他们开始经过圣灵的感动，开始写他们经典。那么有一个第二个教会的危机，就是外在的危机，是政治上的危机。是政治上的危机，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那么他们有几个皇帝，尤其是尼禄皇帝，各位还记得尼禄皇帝？这个尼禄皇帝是对基督徒最残酷不人道的，残酷到一个什么程度？看到基督徒就杀死，看到基督徒把他抓到狮子坑里面放在那边，怎么样让狮子吃掉？甚至两个基督徒拿着刀搏斗，直到杀死为止。所以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所以当时候有一个人是说：“我是基督徒。这”这个命令是很不一样的。The meaning is， 你随时都会生命的死亡，好像早期大陆一样，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会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在当时基督徒非常少数，但是历史就告诉我们很奇妙的，基督徒不但从少数民族变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下道越来越大。所以以前杀死一个基督徒就多生了两个基督徒，杀死三个就变成九个基督徒，甚至在皇帝的宫中里面一半以上都是基督徒。今天把这个大臣杀掉，明天多了一个小臣，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杀不胜杀，就很奇怪。教会就发现一个，社会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基督徒是一群不一样的人，他们有生命的实质，他们不怕死亡，他们不怕狮子洞，是越来越多。到主后313年，根据罗马帝国的统计，312年，根据罗马帝三百十三年， 根据罗马帝国的统计，有一半的人自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里面有生命的存在，改变人的心，不是只有一个普通的宗教。后来到了尼诺皇帝的时候，他甚至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他很气基督徒，气到一个程度，说他就把一个小城叫他的兵丁就打完全烧光，烧光，他就直接怎么搞的这个城会烧光？尼诺皇帝就说这个是基督徒所干的，基督徒嫁祸于基督徒，所以那时候信耶稣的人是遭受很大的逼迫，像彼得被关起来，像早期的人，那耶稣的哥哥、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也被关起来。耶稣没有父亲，有母亲，但是雅各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耶稣的家庭大概有七个兄弟姊妹，那么被关起来，那时候雅各就被寻到，就死掉。所以尼禄皇帝是这么坏的皇帝。后来很奇妙，教会的成长很快，可是教会非常缺点，整个教育开始发生问题，好像快要死亡，快要完蛋了。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金斯坦丁，我们都在历史里面就知道这个金斯坦丁大帝。这个人很好，他在主后